弟兄姊妹早晨，想先同大家读几句嘅经文，喺启示录十二章嘅第一节去到第六节，希望啲字体够大只，大家都睇到吓。我哋一齐读啊！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着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家水喉漏水的时候呢，你会找一个的木匠，还是找一个修理水喉的水喉匠呢？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的电脑坏了，你会不会拿个士巴拿，拿个锤仔来到去修理它呢？应该不会啦。所以我们知道合适的工具和专门的技术呢，其实都很重要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坦白说，启示录不是一本容易读得通读得明的书，不似得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琼瑶那些爱情小说那么容易读。启示录在文学体裁上是叫做启示文体，同福音书或者是同保罗的书信有很不同的读法，非常之不同的。要明白启示录的经文讲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些基本关于启示文学的一些东西。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很容易搞错。你可以用很丰富的想象力任意来到去解释那些经文，但是却不是经文原本要跟我们讲的。比如说这段经文里面提到那个龙，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孩子，甚至无之后那里第十三章那里讲到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等等。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充满着这些符号啊、数字啊、图像啊，这样的东西是代表什么的呢？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他究竟是想讲什么的。什么叫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的缘起呢，是大概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我们知道被掳之前，神曾经差派很多的先知来到去责备以色列国的百姓，责备他们偏离了神的道，但是百姓依然故我，仍然是犯罪，所以神就审判他们了，叫他们家破人亡，被掳到去外邦人的当中，那里来到去生活，受到外邦人的辖制。以色列民被掳之后，刑罚已经来到了，神没有需要继续的来到责备他们，取而代之的就是要安慰那些百姓，免得他们失去了盼望，同时要百姓知道神并没有离开他们，离弃他们。所以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向以色列的百姓来到显出神的慈爱。在刑罚的里面，百姓仍然是需要鼓励和忍耐，就好像我们教小孩子一样，罚了他之后，我们不会跟他说一句说话，我不要你啊，这样的，是不是？如果爸爸妈妈罚了仔女，还是跟仔女说不要你了，可能这句说话比你的惩罚是更加的严重。同一道理，神惩罚了以色列民之后，要给百姓知道的就是神的慈爱仍然在他们的当中。 启示文学就在这段时间出现，大概是主前五世纪。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就是主前的586年，就是主前五世纪到主后一世纪。这段时间有很多所谓的启示文学的出现。旧约里面最显著的一卷书就是叫但以理书，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启示录。这两卷书问世的时间都是神的子民面对最艰难的一个时期。我想用少少的时间很快跟大家来到 go through 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些特色，让到我们是容易点明白经文里面的意思。第一点，启示文学的特色就是所谓叫做超越的主义。启示文学让到读者超越他们所处的那个当时那个的处境，当时那个的世界，从一个自然界进入到去一个超自然界的里面，亦即是所谓的灵界的里面，从 natural 进入到去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的境地的里面，亦都是从他们当时处身的历史时间的里面超越到去历史中任何一个的时间的里面。所以启示文学是神将预定未来的历史来到去揭示出来，这个就是 revelation 那个的意思，显明出来让那些百姓来到去知道。就好像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那里当中提到天上现出一个大异象，在天上那里这个异象，即是说从 natural 进入到去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里有一个妇人，那里又讲到天上又出现了这个异象，有一条大红龙。究竟妇人是代表什么呢？大红龙又是代表什么呢？那个男孩子又是谁呢？这三个的身份原来不单只是作者写启示录的时候存在，甚至是超越了当时作者写启示录那个的时代，超越了当时的环境，超越了当时的时间。稍后我就跟大家来到讲更加的清楚，究竟这三个的身份究竟是谁个。启示文学既然是让信徒超越时空看到世界的终局，就是让人的生活的重点不在乎现今这个世界的里面。纵使现今这个世界的里面是几咁无助，或者是受到几大的逼迫，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因为重要的是在乎那个的盼望，在乎将来那个更加真实的世界。虽然目前的环境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或者看不到神的踪影，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错觉。实际上神在历史上掌权，在他所定的时间里面，他必定会了结一切，所有人都将会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的发生。神的胜利是绝对的，罪恶将会是永远的被除灭，为神尽忠的人必定获到伸冤的机会。第二个重点就是宇宙性的一个论调。启示文学所讨论到的不单只是当时的地区性，即是说巴勒斯坦地的当中的那些犹太人，而是一个普世性的，甚至无是宇宙性的。不单只牵涉到当时犹太人的生死存亡，亦都关乎到神在列邦中的作为，是全人类的结局。无论是当时的巴比伦、波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包括整个的中亚西亚，整个的欧洲地区，甚至无是今日的亚洲、欧洲、美洲、非洲，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有关联。就好像启示录那里讲到，在后面那里讲到新天新地，魔鬼就会是被钉到去落去个无底坑的里面。在但以理书那里也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高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第三点就是启示录，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所谓启示文学的里面经常都包含着这个悲观的主义。什么叫悲观的主义呢？刚才我们讲到启示文学既然是在当时那些百姓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时期的里面而写成的，即是说是启示文学通常是面临一个极大的危险和在磨难底下当中写成的。面对当时的形势，表面上看上来实在是毫无盼望可言，但是作者相信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介入，神的开始。他亦都肯定神最终必定会拯救，所以在艰难时期的时候，属神的子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候神的介入和等候神的干预。所以就是必须要尽忠，在末世终结的时候，神必定会为他们伸冤，人必定得到沉冤得雪的时候。换言之，启示文学是对这个世界是采取一个非常之悲观的看法，因为人类的社会只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社会的进步只不过是一种虚幻虚假的一个的幻象，人只能够是将信心摆在神那里，而不是寄望这个社会的政权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的福祉。属神的群体亦都在这个世界的影响里面不断发生变化，什么的变化呢？就是世俗化，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教会亦都会渐渐的败坏，价值观受到外来的影响的扭曲，但是唯有神才能够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面重新整理那个秩序。这个是悲观主义的讲法。第四点就是在启示文学的里面经常的出现的就是两个世代的重叠，就是今世和来世的一个的对比，就是善和恶的一个的争战，光明和黑暗的对垒，属神和属魔鬼的一个的对峙。这两股的力量在今世的里面其实不断的争战，只不过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在今世结束的时候，正正是邪恶的势力彻底失败的时刻，来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神完全的胜利，忠心至死的信徒必定会是被高举，就好像但以理书那里这么说，必定会发光如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世只不过是短暂的将会被毁灭的一个这样的世代，而来世是一个永恒的永远不会被灭亡的一个这样的世代。最后一样跟大家说的就是在启示文学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词汇，启示文学最明显的就是这些的我们表面上看上来很难明白的那些数字那些符号等等，但我很相信就是当作者写这些的符号这些的图像的时候，当时的人读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不难明白的，但是时移世易隔了2000年那么久，我们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掌握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工具，我们需要一些学者，他们从考古学从圣经学很多的系统神学的里面慢慢整理了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当中里面内容的意思。这些的象征所代表的意义今日已经不再流行了，如果我们用现今的角度来到去看回当时的那些符号那些图像的话，很容易会产生很多的混乱。 譬如说启示文学里面的数目字是代表神对历史的掌管的，在第十三章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了，十八章十八节，其实这句经文我们是很熟的，他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就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亦都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什么呢？666。有没有见过车牌是666啊？那你就当然是魔鬼渣的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说这个666就是代表着敌基督。第六章那里也都是提到七印，揭开七个印，如果你有圣经掀去第六章那里，你就可以看到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有白马，第二印的时候是红马，第三印的时候是黑马，第四印的时候是灰马。其实白色、红色、黑色、灰色是代表什么呢？经文其实都有告诉我们，白色其实是代表胜利，经文说就是并有冠冕赐给他，胜了又要胜，跟我们今时今日扯白旗投降是很不同的。白色当时是代表着胜利，现在今时今日是代表什么？战败，不同的。红色是代表什么呢？第二印红马走出来的时候是代表邪恶，是代表争战，彼此的相杀，又有一把大刀来到赐给他，跟我们华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就要怎样大红灯笼高高挂，很不同的。红色是代表喜庆的，但是当时的红色是代表邪恶，是代表受杀，血流成河，都是红色。第三只黑马是代表什么呢？黑马呢其实是代表很稀罕，很值钱的。所以经文那里讲到，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其实当时一钱银子就代表着一日的工资，一升的麦子就代表一日的口粮，大麦是穷人才会吃的食物，油和酒都是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必需品，他说都不可糟蹋。即是说当时面对的经济呢其实是很艰难的，经济大衰退，生活艰难的时候呢任何物质呢都不可以浪费，油和酒呢都不可以糟蹋。第四只黑马呢，第四只马呢就是灰马。灰马是什么呢？灰色。其实呢原文这个灰色呢就是指到那些灰绿色，即是死尸的颜色。经文那里告诉你代表着就是刀剑、瘟疫、饥荒，代表着死亡。灰色是代表死亡，还有很多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关乎数字的问题，譬如说十二，十二是代表神的子民，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和新约的十二个使徒其实都是代表着属神的子民。十是代表着全部，十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个大红龙有十角，十角是代表什么呢？角是代表力量，在启示录里面的角是代表那些牛，就是很有能力的，可以撞人的角是代表能力，眼睛就是代表智慧。所以十个角是代表所有国家的大联盟，可能就是今时今日的联合国，所有国家的联盟。四是代表世界，大地的四方，东南西北。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是代表着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事。七就是代表圆满，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些的灾。神在七日创造天地万物，很多人仍然是讲七日就是七个二十四小时，但是呢很多的学者都不是这样看的。耶稣也都吩咐我们饶恕人要多少次啊？七十个七次，即是圆满的意思，圆圆满满的。相对来讲，如果七是完整的话，六就是怎样？差一点咯，亏缺咯。 引申了亏缺那个意思。大家如果熟圣经的话，你会听过一句说话，就是世人都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罪咯。所以六六六的意思就是罪大恶极的意思，亦都是人的数目，就是这解，不是只是单单指到魔鬼，亦都是人的数目，人亦都是最大恶极的。如果七是圆满的话，一半就是多少？3.5，当其时未有定点数的，可能七的一半就是三加一半的解。所以在经文里面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了，如果我们用一年是360日，当其时没那么准的，后来我们才定365日，如果一年是360日，3.5年就是多少？大家计一计，就是1260日。这个象征性的1260日出现了在11章第3节、12章第6节，亦都是一载、二载、半载的意思，亦都是在12章的14节，亦都是42个月的意思，36再加6，42个月的意思，就出现了在11章的第2节和13章的第5节。咁3.5年又系咩意思呢？3.5年就系代表住系一个嘅等待，系一个嘅考验，系大灾难嘅时期里边面对等候神嘅临在，一个咁样嘅意思。我哋知道仲有2个星期多少少就系圣诞节啦。究竟呢段嘅经文同圣诞节有啲咩嘅意思呢？圣诞节我哋知道系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因为基督降生嘅缘故呢，让到全人类都有被救赎嘅机会。但系当神嘅儿子降生嚟到世上嘅时候，天上又发生咗啲咩事呢？喺呢段嘅经文嘅里边，就俾我哋可以睇到。这段经文其实是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明白圣诞节真实的情况，属灵的情况，还有其中的一些意义。我们逐节的经文来看一看。在第一节，他说天上出现了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妇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第一个的角色。其实在创世纪第37章第9节至第10节那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提到约瑟发了一个梦。约瑟发梦见到什么？我们一起读。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看啊，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作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么？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发这个梦，其实就是代表着他后来从他所生的12个支派，应该讲雅各生的12个支派都向他来到下拜。这里讲到12个星的冠冕，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其实是代表着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以色列的12个支派。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是用分约来到去描绘神和他子民的那些关系。耶和华就是那位的丈夫，以色列民就是那个妻子，就是那个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呢，在经文那里讲到有一个妇人，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妇人就是指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但是不单止 正是指到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民族，亦都包括了新约里面的教会。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后，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那里，就提到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讲到这个龙向到去到同这个妇人的其余的儿女那里争战。这些的儿女是谁呢？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些的儿女。很明显的就是指到谁啊？就是你和我，就是新约的里面教会当中那些的信徒，就是指到教会里面那些仍然敬拜神，仍然是守上帝的诫命的那些的使徒。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其实就包括了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民和新约的教会，简单来讲就是属神子民的总和，包括旧约和新约。我们先跳去第五节那里来到去看一看，第五节那里讲到妇人生了一个的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以色列民生了一个的男孩，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将来要用铁杖来到去辖管万国的。这个就是异象里面第二个的角色，这个男孩除了基督之外，还有哪个有资格来到去辖管万国的呢？耶稣就是从这个以色列民的里面生出来的，是大卫的子孙。铁杖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这里讲到他说用铁杖来到去辖管万国，讲到好像呢这个的就是很残暴，很就是铁腕政策来到去管治万国，其实不是铁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指到那个 scepter。大家知道那些议会开会的时候呢，那个议会长会怎样拿着这个 scepter。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就是叫做圭，是吧？圭啦、忽啦、挺啦，这样。简单来讲呢，就是权杖。就是代表着这个基督是用这个权杖来到去管治万国的。妇人生了这个男孩，其实就是圣诞节的起源。这个的男孩就是代表着基督，就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大卫的子孙的里面生了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只不过是看到一个婴孩在马槽那里来到出生，但在天上的景象里面呢，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境况，就是一个怀了孕的一个生产，在艰难中疼痛呼叫的一个这样的妇人。作者约翰用了一句很短的说话在第五节那里，他说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短短的一句说话，其实就是终结了耶稣的一生，从他降生立刻就跳到去他受死，然后复活之后升天，被神提到去宝座上面那里。约翰在这里他没有清楚交代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切的作为，很简单的就是从他开始一跳就跳到去耶稣被接到去宝座的上面。然后我们再看回第二节，在这里讲到这个妇人因为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的里面呢，是疼痛呼叫。这个妇人既然是代表着旧约时期的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 在基督降生之前受了很多的苦头，这个是我们人所共知的。不单止他是被掳的时期，即是以色列民被掳，受尽了很多的凌辱，而且就在神为到预备这个基督耶稣降生的时候，甚至是将这个以色列民放在一个最残酷的民族的底下，就是罗马政权。在罗马政权的里面来到受尽罗马人的铁蹄的核制。所以这个妇人怀孕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在基督快要降生那个时间，在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个时候。刚才我们提到启示文学其中一点的超越主义，这个妇人除了代表着当时的以色列民之外，让我们都看到是代表着新约的忠信的信徒，是不是？在新约的忠信的信徒亦都是等待着基督再次的降临。当我们等待基督再次的降临的时候，其实亦都是在经文那里提醒我们，亦都是在疼痛的当中来到去呼求。我们现在看第三节，就是讲到呢，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的冠冕。这个是这个整个的异象里面第三个的角色。这个大红龙是什么呢？其实在之后的经文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在第九节那里就这么讲。第九节那里就讲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亦都一同的被摔下去。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大红龙好像刚才讲到，红色是代表着邪恶，代表着争战，代表着仇杀。这个大红龙就是代表着那个邪恶带来争战的那个魔鬼，他亦都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大红龙他的头上有七头十角，刚才讲过了，十角是代表着所有国家的联盟，就是讲到这个大红龙其实真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很有力量的。我们讲到七是完全，撒旦在地上有一切的权力，他可以任意妄为，他亦都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冠冕的意思就是撒旦他自封为这个世界的王。约翰福音亦都是讲到，没错，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在神重新掌权掌控地上的权柄之前呢，撒旦确实是仍然很有权势的。所以当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亦都是这样跟耶稣说，你拜我啊，拜我呢，我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来到赐给你了。但当然耶稣没有向这位的魔鬼来到威服啦。我们看第四节，就讲到呢，这个大红龙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呢，要吞吃那个的孩子。当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圣诞节天上的情景。其实是一场极之严峻的一场的属灵的争战。对人来说，基督降生没错带来人类的平安，但是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场是神魔的大战，正正在这里正面的交锋。但是大红龙是被彻底的打败，所以跟着他的那些的部队，那些的邪恶的天使就跟着这个撒旦魔鬼被神一同的被摔在地上。让我引用 Eugene Peterson 这位不得生牧师所讲的一段的说话来到去解释这段的经文。他这样讲，他说耶稣的诞生带给人们的不单只是圣诞的歌剧，而是横跨天际的大战。天使长米迦勒带领天使大军加入和大龙与群魔争战。这场的战争在天际激战多回，如同突然开战突然就结束了。大龙和他的爪牙敌不过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从天摔了落去深渊的里面。大龙又好，古蛇又好，魔鬼又好，撒旦又好，全世界的欺骗者都好，这些恐怖的名号就好像地上的一堆烂的衣服，肮脏的衣服一样，被神从天上掟了他落来人间。所以看回刚才第四节那里这样讲，当他被掟了落来人间之后，他愤愤不平，他就大大的发怒。这条龙所代表着的魔鬼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要找机会来到去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这条龙怎样想吞吃这个刚刚生产出来的孩子呢？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了。从马可福音那里，我们记载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在2章十六节那里有三个即是从东方来的那些的智者，就告诉这个希律王听那个的生来作王的在哪里，在伯利恒那里。所以呢，希律王就要下一道的命令，要将伯利恒里面两岁以下的婴孩都要全部杀晒。魔鬼的作为就是希望趁他仍然是婴孩的时候呢，就要将他除灭。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启示文学的那个的超越主义，我们就不单止看到这个婴孩是代表着基督耶稣，亦都看到呢，就是从夏娃的身上，我们都隐约看到这场的争战已经开始了。在创世纪3章15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神这样来到讲，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是谁啊？当然就是他的仇敌啦。女人就是夏娃，亦都是代表着以后落来整个的妇人。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亦都要彼此为仇，即是这个妇人就是代表着这个以色列所生的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耶稣和这个的大红龙争战的时候，她有没有受伤？有，但她受的鞭伤使到我们得以医治，她受的刑罚使到我们可以得以平安。耶稣受的伤只不过是小小的脚伤，但耶稣伤那个大红龙就是击中他的致命的一击，是伤他的头。整个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一直以来这个争战是不断的延续。从夏娃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了逃避希律的追杀走到去埃及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对以色列的逼迫，亦都是说对将来要将尼赛亚带到来这个世界的那个妇人的迫害，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该隐杀亚伯，从法老杀希伯来人那些的男婴，这个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从哈曼对犹大人抄家灭族，这个是在以斯帖记那里记载， 从希律，我们刚才提到杀晒那些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龙怎样要吞吃这个妇人要生的孩子。就算耶稣出来行道之后，魔鬼应该说行道之前，耶稣在旷野也都是受到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在耶稣行道的时候，他也都兴风作浪，要想除灭耶稣，最后就是煽动那班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挑动他们的嫉妒的心，用诡计来到去谋害耶稣。撒旦这个大红龙以为打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彻底的失败。妇人既然是指住属神的子民，经文告诉我们神必定会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到底。经文告诉我们，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会受到魔鬼的迫害，但迫害的时间呢是1260天，三年半的时间。我们刚才讲过了，不是圆满的时间，即是说只有一半而已。是告诉我们，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在世上仍然是会有苦难，你仍然是会受到逼迫的，但这个逼迫的时间不会很久。圣经告诉我们，妇人就逃到去旷野。上几次我和大家的讲道的信息都有提到旷野。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再提醒大家，旷野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对神的子民来说，旷野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因为在那里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保护。旷野其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妇人逃到去旷野，是神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旷野的里面就等于了神对我们的供应，神对我们的保护，但亦都是当我们踏入旷野的里面，亦都是我们一个傲练的地方。虽然是这样，旷野始终不是一个永恒的居所，只不过是一个进入去一个应许之地永恒的居所之前的一个必经的地方，是属神子民必须要经过一个考验的地方。所以旷野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成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就是要经过旷野才去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经常用埃及来到去比喻这个世界，是不是？旷野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当日的以色列民一样离开埃及，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为的就是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一直都面对一些的诱惑。究竟这些的诱惑是什么呢？这些的诱惑呢，很坦白地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的。一方面我们又很想得到进入天国的肯定，是吗？个个有哪个不想入天国？我们也想在地上的时候得到属灵的福气，一方面我们想得到属灵的福气，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舍得这个世界，我们又很想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怎样啊？最好就是顺风顺水啦，好像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主祷文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是的，我们是不想遇到任何的困难和试探的。这个是我们经常惯常听到的圣诞的故事，是平安夜的故事。圣诞带给我们是平平安安、温温馨馨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但真相是，圣诞不只带来平安，圣诞亦都激发了邪恶，撒旦心有不甘，用尽方法来到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如果我们讲新约是讲到基督，不单止基督是妇人所生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大红龙是设法要吞吃你和我，所以真心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放弃这个世界的，其实个世界会放弃你。如果你真是真心相信主耶稣的话，世界不单止要放弃你，这个世界会是追杀你的。你怎样去面对这个大红龙？你怎样去面对这个撒旦？这个是圣诞节给我们真正的意义，让我们站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多些亲近神，让我们多些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答案，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用些什么方法来到吞吃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经常的处身在险境里面，但我们知道信靠你的人都会有平安，因为我们都是被你放在旷野的里面，得到从你而来的保护。我们多谢你，求主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聪明，让我们明白怎样行这条路。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